战哈，要么更加暖和些啊。我一直在想啊，罗马的士兵，罗马那样的天气的气候中，他们下面腿是光着的，他们冷不冷？但这些我们不知道了。你们去欧洲旅行的时候，你们应该知道那边的天气哈。这是讲的啊，讲的一个啊笑话了啊。我是一直在思想的哈。那今天在这个以弗所书这部分的第六章的那一段的讲道，我们进入第三部分的讲道哈。那第一部分呢，我们是讲到认识你的仇敌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有三个仇敌，不只是你的老我和这个世界，并且最危险的灵界的敌人就在其后，就是撒旦魔鬼。那无论你的理性或者你的情感接不接受，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真实。然后当我们越相信神的话语，我们越能经历这样的一个真实。在这个忙忙碌碌的世界当中，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我们有个灵界最大的敌人。所以这样的一个浩大的救恩，这样的一个世界的一个动荡的前行，却是隐含着基督徒一个伟大的属灵的征战。那在这段经文中，这个装备呢是特别的针对撒旦魔鬼这个仇敌讲的。然后我们第二部分讲了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公义的护心镜遮胸，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还要进入另三件装备。所以这个系列的主题就是征战。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可能只想得到平安或上帝的祝福，没有人一开始就想到要进入这样的一个征战。但是随着我们的长大成熟，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生活需要征战，并且必须征战，而唯有征战，我们才能经历从主而来的平安和祝福，才能更像主耶稣基督。这是我们到达天庭的必经的之路。除非你一信主就离开这个世界，就回到天家，你好像似乎不需要经过征战。但是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都需要征战。所以我们再回到这段经文哈，我们再从头到尾读一下啊，这样我们可能也有没来的弟兄姐妹，可能我们可以熟悉这段经文哈。啊，我们来读哈。那英文呢，你就读下面英文的哈，我们就读中文。我还有未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，大力做刚强的人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下。此外，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后三件装备，就在16节和17节的经文当中。我们先低头来祷告，是吧？愿你的圣灵就来帮助我们。虽然我们眼不见这个仇敌，好像看不见这样的一个战场，但是你的话语、你的圣灵就能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人生，我们需要这样的装备和征战。愿你的圣灵来亲自来带领，将你的话解开放入我们的心里，也带领我们进入到这样的人生。我们就这样的祷告仰望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来看信德的藤牌这件装备哈。所以16节，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。那这个火箭是真实存在的啊，这样的一个武器，它的箭头带着沥青，它点燃后射出， 所以火箭是极快的，然后突然的从远方射来，它可以击中你，也可以点燃你的衣服，点燃周围的东西，所以它有个很大的作用，引起你恐慌，使整个军队立马就乱了阵脚。那这样的一个罗马军队的藤牌啊，它不是小圆盾，它是大盾牌，它的高度差不多1.2米，啊，你看哈，基本上可以遮住全身，长方形略弯，它分了三层哈，外层是皮革，中层是木板，然后内层还有加固，看起来它也不轻，它其实是很重的哈。那这样的一个希腊文的这个藤牌的原文哈，它的词根呢，就有门的含义。所以它真是像一扇门一样的盾牌。所以当罗马的士兵举起这个盾牌的时候，他的整个人就可以躲在后边。那在战斗之前呢，士兵们也常会把这个藤牌啊放在水里浸透，使皮革啊是潮湿的，这样当敌人的火箭射来的时候哈，它就不会继续燃烧，会熄灭。然后这样的一个大盾牌哈，它是一面进攻来一面抵挡，它是正面抵挡敌人的。那这里讲到为什么是信德的藤牌呢？这个信德哈，它不是一种感觉，也不是对自己属灵状态的自信，而是对神的信靠，相信神的应许和能力，是活出来的信心。那这样的火箭从撒旦射来的攻击都有哪些可能呢？首先让你对神的爱产生怀疑，如果上帝真的爱你，他为什么允许这件事发生？攻击你内心的平安，万一我的身体，万一我的孩子以后，万一我失去了工作，没有了经济的来源，他让你陷入无止境的忧虑当中，然后让你试图用人的办法来解决问题，失去对神的仰望，攻击你的属灵追求。你看别人日子过得多好啊，你这么努力追求主，你看你的生活有什么用呢？他让你产生嫉妒、苦毒，甚至深度的自卑，让你对神量给你的这份产业感到不满，然后攻击你的服侍。你做了这么久，有人生命改变吗？根本没用，你是在浪费时间。所以让你感觉到属灵的倦怠和灰心，最终想选择放弃。所以撒旦狡猾的地方在于，这些火箭然后听起来很像是你自己的想法，并且他们来得很突然，甚至在你今天在教会兴高采烈的时候，回家的时候你就充满了抑郁。他带着火，具有传染性，他的目标是你的信心，然后这一点火星如果不熄灭的话，它会慢慢的燃烧，让你跟随基督的道路走下去。所以这样的火箭就是不断的从撒旦魔鬼来削弱我们的手段，它实际上一刻也没有消停过，它借着这个世界进来，借着你的老我进来。你可能说撒旦魔鬼怎么攻击我了？是的，你可能感觉不到它，但是借着世界的价值观，借着你的老我的骄傲，你自己为自己着想，所以他实际上没有一刻消停过。所以你的属灵成长不是一帆风顺的。保罗为什么说末夜尽一切的火箭呢？在英文的这个英文里，你看看 ，in all circumstances， 在所有的环境当中，这一切的火箭，不是有些挡不住，有些能挡，而是神赐给我们的信心，可以应对任何的攻击。 并且在成长的每一个阶段。所以在罗马书一章十七节我们最熟悉的经文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所以你是从信心入门，你还要靠着信心前行，你靠着信心过你的家庭生活、教会生活，不是靠着你的行为，不是靠着你眼见的结果。所以我们都必须使用信心的盾牌，才可以承受上帝这宝贵的祝福。我们相信神的能力，相信他的应许，相信靠着主我们可以打败魔鬼的密集的火箭的攻击，我们可以抵挡得住。所以这样的信心很重要，因为在根基上你有一位足够有能力、足够保守你的上帝，你生命的主人。那这样的火箭哈，就是常常的涉及到我们的人生来当中哈。当火箭射来让你怀疑上帝的爱的时候，你唯有的就是举起信心的盾牌。主已经为我们受苦，他把自己赏赐给我们，我们今天的领的圣餐就是明证，所以这不就是最大的爱吗？当火箭射来说你告你多愚蠢多笨，你在这世上一事无成的时候，你可以举起信心的盾牌说，我是上帝的儿女，我的价值是由他决定的，他造了我，我是如此的特别。然后火箭说，你别做了，你做也没有用，没人感谢你，一看也没有果效。但你要举起信心的盾牌，即使没有人在意，主他要亲自纪念，因为我们在他里边的劳苦不是突然的。所以在这样的2026年，我们若如何操练这面信心的盾牌呢？最关键的一点，要识别火箭的源头。当一个念头让你感到焦虑，让你感到苦毒、恐惧、绝望、怀疑神，想要逃避神时，想要逃避教会的时候，想要逃避弟兄姐妹的时候，你需要立刻辨别到这不是出于神的，这是仇敌的火箭。你需要做的是，不需要睡不着觉，沿着这个思路思考下去，殚精竭虑想你的办法，而是要举起你信心的盾牌来抵挡它，让这个思想没有办法在你的身上继续着火蔓延下去。所以我就想起上麦文牧师上次又提到的讲到的那个经文，你如何知道这是不是出于神的？腓立比书4:8，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如果不是这些事情，你可以把这些念头立马停掉，出去锻炼身体，喝杯咖啡，跟弟兄姐妹们交流，不要孤独的在那里，在这样的一个思维下继续来掌控你的时间，折磨你。第二个预备呢，就是要预备你的亲水的时间。盾牌它需要亲水，我们发现我们可以用信心抵挡撒旦魔鬼的火箭的方式，都是用神的话，基于你对神的话的熟悉。如果你每天被神的话语所浸泡所充满，你就有力量有能力来抵挡仇敌的火箭。那个干涸的信心或只有头脑的知识是容易被点燃的，但是被神话语充满的信心它是防火的。所以每天的灵修，每天的把你的信心的盾牌浸泡在真理的话语中，建立同神的关系，然后当压力来临的时候你就不会被点着。罗马军队最强大的一点的哈，是他们的龟甲阵。如果看电影都知道，他们把盾牌一个挨一个连在一起， 即使在枪林弹雨当中，他们也可以有紧密的防护罩。所以这是讲到教会，这是讲到基督身体的作用。属灵的征战哈，它不是个人主义，你自己撑不住，你需要固定的来到教会参与小组生活，让弟兄姐妹信心的盾牌与你的盾牌连在一起，这就是彼此的劝勉、扶持、带导的力量，彼此的守望。所以需要我们在一起，这就是教会生活的重要。神家的身体在属灵征战中哈，我们经常会看到熊熊的烈火哈，或燃烧的更加猛烈的火箭哈。我的鼠标对不上了，给我挪一下哈。以至于士兵呢想把他们手中的盾牌扔掉，因为盾牌哈已经着火了，所以这就让他们的身体暴露在敌人的长矛甚至火箭之下。所以当我们要放弃信心盾牌的时候哈，这是一个何等的危险。说不，那些横飞的火箭哈，它就会来射到你，长矛就会攻击你。所以当这样的仇敌的攻击的时候，你不要盯着那个火箭，你要来看到那位永不失信的主耶稣。你不要看环境，不要看这个世界的动荡，不要看仇敌的凶狠，所以你要躲在主耶稣的应许后边，这火箭就没有办法伤你分毫。所以对你来说，你就是要紧紧抓住这个盾牌，你要时时的拿起来来挡住敌人的火箭。然后圣经的一段经文说，你们要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。这个信心的盾牌需要你们这样不停止的举起来，反复的举起，每天的举起，然后每一刻都在信心中活着。所以当火箭射向我们，信德的藤牌保护我们不被点燃。当这个攻击继续持续不断的时候，我们还需要保护我们的思想。所以保罗接着说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。罗马的头盔哈，你可以看到哈，它的前后都有，侧面后边，所以呢它可以抵挡正面落下的重箭，也可以保护两颊和后颈。那目标只有一个，保护你的致命部位。如果士兵不戴头盔上战场，那是愚蠢的。那这样的一个装备，为什么保罗特别指到头盔呢哈？这个头部呢，就是我们的思想、判断、意识、人生指挥系统。所以撒旦最常攻击的不是你的身体，而是你的信念、你的身份的认同、你得救的把握和盼望。然后哥林多后书就特别讲到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都夺回，使他顺服基督。神用他伟大的真理，这个世界的真实来装备我们的头脑，然后在属灵的征战中，这样的头脑就是敌我争的最激烈的阵地，是撒旦最要攻击的目标。虽然属灵的征战可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形式，但是是核心就是谁的话语在我们的人生中拥有最终权威。所以当记着我们的妈咪的时候，她在这方面是讲了很多这样的一个信息，头脑中的征战。用我们的普通话说，谁说话算数，你自己还是这个世界？如果你是个真实的基督徒，应该是生命的主，我们的神在你的人生中说话算数。那这样的救恩的头盔，不是说我已经得救了，所以我可以高枕无忧了，而是活在救恩中，持续的活在我是谁，我属于谁，我将往哪里去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救恩的事实当中。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特别的讲到，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。得救的盼望，当我们重生在跟随主的道路上，你这样的盼望、你这样的思想和情感
是否鲜活，这样的盼望是否大过你人生的苦难，也大过你在这个世界的快乐和享受。当你想到这个救恩的盼望的时候，你可以偷着乐，大有盼望。那撒旦最常攻击的我们的三个的思想领域啊，第一个是身份的攻击啊。啊，你真的算是基督徒吗？你看你又犯罪又软弱又失败，所以你的心里就会出现这样说哈，这样的人，我这样的人也配得成为神的儿女吗？你一次这样，神一次次这样，神早就厌烦了，然后攻击你得救的缺据，你可能根本没有得救，你感觉不到神，你灵修不敢，祷告没回应，你说心里就出现怀疑，是不是我信错了？如果我死了真的有永生吗？也可以反过来，撒旦也可以攻击你不怎么读经，也没有真的认识神，但是撒旦魔鬼可以在你心里放下一杯确据，你跟神的关系很好，你已经拥有永生，你不需要做什么，你就这样活着就好。撒旦也可以反过来这样攻击你，还有未来绝望的攻击，你的人生不会有改变了，你看看你在教会有多久了，婚姻的长期的挣扎，服侍的疲惫，身体或经济的困境，现在2026年你可能没有想到我还可以更新，我还可以前行，就是基督徒又再做一年吗？你的人生就是这样的，神不会在你的生命中再有新的作为了，这是让你绝望的攻击，这不是基督徒当有的思想。所以这就是你戴上救恩的头盔的时候了。罗马书8:1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我们不是否认罪，而是拒绝身份被否定。在约翰福音10又讲到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所以救恩也不是靠着你的感觉维持，靠着基督的应许成立。罗马书8讲到，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无论你的身体或灵里有多大的压力，甚至要把你压垮，但是你看得见的是将来，不是现在。所以这样的头盔保护你的思想，保护你的认知和判断，在这份救恩的确定和盼望中，如果没有头盔会发生什么呢？每一场属灵的征战，所有敌人的刀剑和火箭，你都要用你的脑袋瓜，自己的推理，自己的感觉来接受撒旦魔鬼的攻击，然后这样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。你可以很认真的服侍，很追求，很有热心，很有知识，但是一经历失败就让你全盘否定自己，那一经历挫折就让你怀疑信仰，因为你的头没有保护，没有戴上这救恩的头盔，也意味着我已得救的事实并没有成为你思维的底色，你的思想总是跑到外边来。我知道一个婚姻遇到挫折的人，当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婚姻中遇到挫折的时候，你要靠圣经中神的话语中来找答案，但是他没有，他在世界上来找答案，在世界上的哲学所有的学说中来找答案，结果就可想而知了，是对信仰的全盘的放弃。这个原文的命令是戴上，是每天主动戴上救恩的头盔， 不是打赢了才在才戴上头盔，因为我们要打仗，所以我们必须先戴。所以我们要常常问自己的三个问题是：我是谁？我属于谁？我的终局是什么？如果一个士兵确信他自己的身份，他是哪个，站在哪个阵营当中，他就是不会不容易被洗脑的。然后一个知道自己结局的基督徒是不容易被击倒的。每天用救恩的真理来矫正你的思想，不要让世界的信息，让你手机的信息来掌控你的一天，控制你的情绪，来带动你的活动。如果那样的话，多被带给你的是焦虑、恐慌与担忧。然后也要向自己传讲福音，在诗篇42:5的说：我的心哪，你为何忧闷？你会有忧闷的时候，向神祷告，从圣经寻找答案，让神的作为和应许把你从忧闷的情绪当中、环境当中拉出来。你是可以的，你经历过，我经历过。那即使撒旦不能夺走你的救恩，但是他也让你活得不像得救的人，救恩的头盔保护你不被仇敌打垮。当我们的思想被控告、被怀疑、被恐惧包围的时候，求主让我们记得，我已经得救，正在被圣灵、上帝更新，将来必得荣耀。我们并不是像没有得救之人那样的活着，我们是大有盼望。不要让仇敌决定你是谁。所以当盾牌挡住火箭，头盔保护思想，保罗最后给我们一件主动出击的武器，就是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拿起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这里说拿着哈，中文是哈，在罗马的军装中哈，我们知道前面几样，不过腰带、护心镜、鞋、盾牌、头盔哈，那都更偏向于防守。那这个宝剑呢，是唯一的一个近身进攻的武器。那他的这样的一个宝剑哈，他是其实罗马人是配两副剑的。他这里的宝剑呢，这个原文的意思，希腊文的意思，不是长剑，是短剑。它约50厘米长，双刃极其锋利。其实他配的两把剑都是短的，都不是长的。他有一个更长的是长矛。所以极其锋刃，专门用于近身诱搏中的精准刺杀，它是双刃的。它让这个在属灵的中间人告诉我们如何防守反击。那这里讲到神的道，是在特定的时刻被圣灵提醒的话，是被应用、被宣告的经文。所以撒旦不怕你拥有一本圣经，甚至到处拿着圣经，他怕你使用那里的话来对付他。因为圣灵呢，就是神的话活起来，没有圣灵，这个圣经就是什么，只是字句。有了圣灵，这话就成了，神的话就成了立宪。所以这里讲的是圣灵的宝剑，不是人的宝剑，不是知识的宝剑，不是能力的宝剑，是圣灵的宝剑。所以它意味着圣灵是这把剑的主人，然后信徒是持剑的人。那我们在圣经中可以看到耶稣如何使用这把剑，在马太福音4讲到耶稣被在旷野被撒旦3次试探攻击，攻击他的身体的需要，攻击神的信实，攻击借着世界的荣耀，这三个方面来攻击他。然后耶稣怎么回应的，我们应该都清晰的记着。耶稣回答说，经上记着说，没有经论争论哈，耶稣精准的使用神的道，没有多疑的话，三个回合刀光剑影击中敌人要害，撒旦退去，战争结束。我们看主耶稣是如何使用圣灵的宝剑的，神的话。那这里也有讽刺的一个例子哈，你知道在旷野撒旦来试探耶稣的时候， 魔鬼竟然也学会了拔剑，他也使用神的话，他对耶稣说，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经上记着说，魔鬼也使用哈，主要为着你啊，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，所以这是在诗篇九十一篇。但是他断章取义，为了试探主而用。想想，如果我们引用经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欲，然后合理化自己的罪，然后或者强迫上帝来听命于我们，我们也是在模仿魔鬼在挥剑。然后我们在新约的圣经中，我们都知道法利赛人，对不对？他们的剑比随魔的都快，精通旧约圣经、旧约律法，却没有在圣灵里使用。所以当耶稣在安息日医治那个病人的时候，法利赛人就拿着律法来控告他。所以他们的道只是一种冰冷冷的用来定人罪的道德准则，然后失去了灵里的爱与怜悯。想想，如果你读经是为了拿去修理你的配偶，指责你的同工，而不是先修剪自己，那你就是在血气里挥剑。我们常常哈看到别人的毛病，然后读圣经，然后找机会我用这个剑来告诉你一下，但是要用圣灵来指引。约伯哈，约伯的故事，红军弟兄应该上周还在讲约伯的故事呢哈。约伯的三个朋友讲的话，你去读的时候，神学上完全正确，如上帝的公义，恶人必受报，很多是完全正确的哈。但是为什么神却最后责备了他们呢？约伯正在极度的痛苦当中，然后朋友们轮番用真理去扎约伯的心，然后试图证明约伯他自己犯了罪。他们缺乏圣灵的启示，他们只是掌握了公式化的真理，他们更不知道在这背后上帝在约伯的生命中的作为。所以真理若没有圣灵的感悟和时机哈，就变成一种正确的废话，甚至是残酷的二次伤害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可以在圣灵之外使用神的话，所以我们要在警惕这种血气挥剑的后果。如果没有圣灵，我们的挥剑可能就会像撒旦一样扭曲真理来试探上帝；如果没有圣灵，我们可能就会像法利赛人一样滥用真理来定罪他人；如果没有圣灵，我们的剑会像约伯的朋友一样空谈真理来扎人心。这是我也是明显经过的，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圣经都很熟悉，然后我们彼此开仗的时候呢，我们也用圣经来彼此攻击。当然如果是圣灵让你来用的话，那我们是可以彼此教导，可以彼此劝勉，可以彼此责备，但是不是圣灵的话，谁也打不赢，手里都拿着神的话来彼此来攻击。这并不是一个少见的事情，这是在教会中是常见的事情。所以没有圣灵的引导，本是救人的真理却也可以来伤害人，我们只是那只挥剑的手，如果圣灵不动，我们就不能乱动。所以那里讲到收到入鞘，所以当真正的挥剑让上帝的灵先刺透我们自己的灵与魂、骨节与骨髓，然后再由圣灵来引导，我们可以发出带着爱与权柄的一击。所以我们需要主来赦免我们曾经把神的话当作攻击人的石头，然后在新的一年要我们先被他的话所得着，让圣灵掌管我伸手的剑，让我不求在言语上赢过别人，我求在圣灵里胜过仇敌。那想象一下我们士兵的训练哈，他在战场上他可以精准一箭击中敌人的要害，这后边有多少的练习，重复的孤照的拔剑刺出，拔剑刺出，甚至砍挑劈，他都要反反复复的练习。
我曾短暂的练习了几下拳击哈，我就想挑战一下我们的尼克勒斯哈，结果发现我是对他，在他的面前我是毫无还手之力哈，他是每天都要去这个功夫和健身房去练习的哈。你就可以发现这种专业每天的练习，你如何的才能最关键的时候把它一剑拔出，真的反击撒旦魔鬼的攻击，然后可以帮助到弟兄姐妹。所以没有这样的每天的练习，频繁的练习，你在战斗中你要拔出这一剑刺出来是很难的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平时的储备，我们的读经，我们为什么新年鼓励弟兄姐妹读经，让神的话充满你，让你读进去活出来，然后在这其中建立和神的关系。我没有办法一下把圣灵都给你讲明白，说圣灵怎么引导你，这不是一个理论可以讲明白的。虽然圣经话很多告诉我们很多，但是还是很大的奥秘，圣灵在怎么引导你的，你怎么听到的，你怎么知道圣灵让你去做的，这都在于你每天的读经和主的关系中一点一滴建立的，这都是有圣灵的工作。然后经过你这样的操练，所以在暂时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样挥出那至关重要的一击，那就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姐妹们哈，那我们面对撒旦这个仇敌，我们得用信心的盾牌抵挡，用头盔守住思想，最后不是沉默，而是拿起圣灵的宝剑，是神的话来出击，在生活中出击。这样的一个征战，我们面对的是仇敌魔鬼，他比你聪明得多，你不需要跟他去讲逻辑，也不需要跟他来讲情感，去劝服他或感化他，他比你冷酷得多，你唯一的胜败就是穿戴起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，然后到那至关重要的时候拿起神的话，在圣灵的引领下来出击。这样的出击意味着你自己的灵命成长，你更为主去抢救灵魂，去传福音，去宣教。所以在2026年，你并不是那个自身裸体然后没有装备的软弱的信徒，神已赐给你全副的军装，让你可以刚强，让你可以有能力，让你被真理来指引，被公义保护，用平安福音的平安来走路，被信心来遮盖，被救恩来确认。所以你是这样的一个手握圣灵宝剑的战士。然后这样的征战的关键不是你的血气，不是你多么勇敢，是每天你是否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。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，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甚至包括我们现在，没有一个人想要征战，想要进入到这个战场。我们信了上帝，我们都是要让，都想要来求平安求主。但是神给我们的真理就是要我们看到，这样的宝贵的祝福，耶稣基督的生命已经赐给我们了，是100%上帝的恩典，然后又是你100%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起来征战。这就是上帝的工作，也是你恐惧战惊做成你得救的工作。所以在这新年的开始，愿我们有这样的认识，或者你要寻求往这个方向来寻求，让你看到属灵的战场是何等的残酷。神保护你的方式就是让你穿戴他所赐的全副军装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预备我们的心，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圣餐，
然后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也再次来思考这圣餐所带给我们的一切。